第五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足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这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又看到亚伦了。亚伦在发号施令的时候，怎么总是错的呢？为什么他不会在对的事上发号施令？为什么他不会在对的敬畏上帝的事上采取主动呢？他看见，这看见就是看到以色列人对这个牛犊的敬虔。当然要大家都走容易的道路啊，通往灭亡的路宽门大，找到的人也少啊，找到的人也多啊。哎呦，这群百姓这么听话啊，哎，这么喜欢这个牛犊啊，马上就顺水推舟说向耶和华守节。哎呦，他不会撕裂衣服吗？他不会责备吗？哎呦，他在一开始听了百姓的话，他已经失节了，然后就兵败如山倒，倒到现在，真是该死的大祭司啊！如果不是摩西在生命记里特别为他祈求的话，亚伦真是比这些众人都罪加一等哈。他说要向耶和华守节，他为什么说明日不说今日呢？他是想拖一下吗？他是想整理一下？他想把群情平抚一下吗？不晓得啊。重要的是他向耶和华守节。各位注意，他不是向巴利守节，他不是向别的神守节，他是向耶和华守节。也就是说，好像在亚伦的心目中，甚至在以色列人心目中，他们还是在信神，只是这个神的样子是牛犊啊。各位要很小心，我们是不是也表面上还在信耶和华，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还在教会里面，可是不知不觉已经把那个信靠的对象换成一只牛犊了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信错了神，包括你去拜妈祖观音那里信错了神啊，你把那个假神当真神拜，可你可不可能也把真神当假神拜？你在信上帝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也把上帝当作圣诞老公公，或者是当作那个灯奴，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哎呀，如果我们不从圣经里神的启示来认识神，不从整本圣经，不从耶稣基督，不从圣灵对我们的光照来认识神的话，我们一厢情愿用自己的想法来建造一个神，然后说这就是耶和华，然后当这个神不满我们意的时候，我们就修正一下，把别的神的形象再加进去。哎呀，太多人是这样了啊。神譬如说，好像神只仅于保守我的儿子功课很好，所以如果我的儿子没有考好，那我就不信这个神了。这也是把那个牛犊把那个考试制，把神变成帮助儿子考试之神。还有很多啦啊，我不是说神不会帮助我们的儿女，但是神所做的事当然比那更重要。我们要认识神，当然要更从十字架，更从他的创造和整个圣经救赎审判来了解，而不是我们一个人的遭遇，那又一次把神当作灯奴了。我们是不是把神当作灯奴，而还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神呢？实际上这是亵渎他的名了。好，要向耶和华守节，要敬畏这位神，其实是敬畏一个假神了。好，第二天一清早起来，他们就献燔祭和平安祭啊。那么他们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一些祭祀的事情，反正现在你献错了对象，不管你是什么样合不合圣经的那个仪式的燔祭和平安祭都一点都不重要了。你最基本的大前提已经错了，还说什么呢？当我们方向目标都错的时候，我们的工具再好，我们的心再诚，又都有什么用呢？只是更快的到地狱而已。好，他们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在这一类的话哈，常常都是跟异教拜偶像有关。吃喝玩耍本来在神面前是很快乐的事，真的不是罪恶哈。一起吃喝，我们才讲过说摩西跟以色列的尊者一起在神面前吃喝，我们也讲圣餐，我们讲神天国的筵席，那都是非常宝贵的。吃喝玩耍就比较不好了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七节把吃喝玩耍跟拜偶像连在一起，然后下一节呢又跟行奸淫连在一起。在 异教的这种祭神的吃喝和玩耍里面是有淫乱的情形。那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当然也会犯这个罪，我们求主赦免哈，不要让我们再犯这个罪。但是吃喝玩耍本身不是坏事，一旦失了控，因为这又是肉体，肉体一失控就可以在宗教的仪式里面犯更大的罪啊！这个真的宗教里面常常是有最邪恶的东西，看起来最高贵的一旦失控被魔鬼利用就是最邪恶的。求主帮助我们。好，在那里吃喝玩耍的时候，他们忘记神，他们放肆。第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各位，神当然都知道这个事情，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不是处处都用预定论来讲一切的事，虽然每件都是神的预定，这都在神的旨意当中，不过神为什么这样定，我们不去谈它，我们只在想人的责任。我们已经讲到人为什么会这样，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反应，就是摩西不见了，他们没有信心。然后神当然早就知道计划这个事，但是我们从人这边来看，那神什么时候提醒摩西呢？神不能早一点提醒吗？神不能在可能37天38天的时候就提醒吗？神当然都知道这些事情。那么神坐着不理，神坐着不动，神坐着不干预，实在是希望人在记得神的话，人能够在艰难的时候发挥信心啊，否则神每秒钟都要做事来干预我们了。当然神每秒钟也都在做事，但是我们不能说神为什么不早一点提醒。神在宽容，神在希望亚伦反应好一点，神在希望百姓能够有更坚定的信心。40天没有看到摩西，我信心不动摇，我继续信靠上帝。40天、80天、80年、8000年。哦，我们也记得但以理在等那70年的时候，他也在但以理书第9章有过那样的祷告。我们记得但以理在等候一个异象的解释的时候，他也等过21天啊，等了3个7天。哎呀，神都常常叫我们等候，有的时候长，有的时候短，等候的时候滋味真是不好受，但愿圣灵给我们的磨练，十字架的磨练，神的话语的真实，使我们还是能够，哎，总是能够站得更好吧。那耶和华现在吩咐摩西下去，我们还是说为什么不早一点呢？早一点不是更好吗？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可以不让事态那么严重。好，我们不敢说什么神做的就最好，但是当他们实在已经太严重的时候，神就叫摩西下去了。当然一方面也是这个所规定的东西告了一个段落，一方面也是人作恶告了一个段落，这两个从圣经的写法好像刚刚好是一致的。谁也不是突然的，好像不是神的话突然被打断，神发现这个事，也不是就是神讲完了，而且也在地下的时候，这些百姓所犯的错误刚好也到了顶点了。他们已经败坏了，这里说你的百姓，你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不是已经叫摩西毛骨悚然了？这是你的百姓啊，耶和华，这是你领出来，不是我领出来的。当耶和华说是你摩西领出来的时候，是你摩西你的百姓的时候，是不是耶和华已经不要他了？所以后来摩西赶快祷告说，是你啊，是你啊，我们感谢主。一方面摩西也是谦卑，另外一方面摩西也是可以说是提醒上帝。我说可以，上帝不必提醒，但从人这边我们的祷告真的是在提醒上帝，也提醒我们自己。哎，你的百姓，你领出来的，他们已经是为自己做了牛犊下拜献祭，而且对整个以色列对自己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把荣耀归给假神，不再依靠真神，而且是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明知自己手一无力量，居然还去拜自己手所造的。 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给了他们的时间，他们是越来越恶劣哈。我给他们的神迹奇事所做的拯救，都包括亚玛利人红海边水食物啊，这所有的包括十诫在西乃山颁布的，他们真是这么应着景象，然后就顽梗悖逆，始终只有景子不转嘛，就是始终在悖逆的路上，不转向上帝。第十节，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好，这个我们不能说神在试探摩西哈，神不试探人，但是神的确也在考验摩西，神要把摩西练得更好更美。神可能也真的可以有这样的作为，就是真的把以色列消灭，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些都是拟人化的写法。我们不要去再做这些文章说，哦，如果摩西同意了会怎么样，我们不去想那些事，我们就知道神的永恒的旨意不改变，但是从我们人来看真的都会变。那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么反应呢？